好，弟兄姊妹好。再次感谢神有给我这个机会来分享神的话语、神的道。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机会来一起学习神与宝贵的话语，因为你的道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照耀我们面前的道路，引导我们的生命进入你丰盛的真理。我们求神施恩怜悯，保守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也赐给我们智慧来领受你的话语。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今天早上我要讲的题目是神与人之的约，契约，约。那之前我们要谈到，就是到底神与人有什么关系啊？神与人有什么关系？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世界，我们这个社会，我们有不同的关系啊，这个做丈夫与太太的夫妻关系哦，我们有就是这个血统的关系啊，所以我们如果生了儿女，我们有血统关系，也有远亲的关系。那不在你家的就没有这个血统的关系啊，你的可能是你的同事、你的朋友啊，所以人与人之间有许多不同的关系。但是神与人有什么的关系呢？那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是我们的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啊。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救赎啊，救赎主啊，我们是被救赎的。但是这种种的关系里头，多层的关系里头，但神用一个特别的方法来建立我们与他之间的关系，就是约。我们常听到约，新约、旧约、旧约、新约，我们整本圣经我们叫旧约、新约。那这个约到底是什么东西？那这个约听起来好像就是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或者是我们在社会工作的时候我们的合同比如你们我们租房子的时候也是有合同或者有契约但是神的约有一点都不同。那人的合同是怎么样的合同？那人合同通常就是我们来到我们要谈一些条件的时候我们会做合同，通常就是两方面同意一些条件才会把这个合同做起来。比如说我们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到底你与我这个利益方面到底是怎么样分，三对七呢，还是五对五呢，还是六四来分，或者是什么的条件之下比如你工作要聘请一位人，或者你要去上班去工作的时候就会有同种的条件假如没有这个房屋津贴我就不干了。所以都是在一系列的条约条款里面成了这个合同。所以当他没有提供我这个条件的时候我就可以告他上法庭，对吗？所以这是人与人之间在我们社会上的合同，是这样的是这个样子。但是神的约是有所不同。那人的合同，人的约，人的合同通常是两方面都同意我们才签合同。但是神的约不一样，神的约是单方面，神说我要跟你立约，跟我的子民立约，那他就立约了。我们有没有说神我不要立约？没有，神说立约就立约，是单方面的。人的合同好像你去看医生你有医生的预约当你没有去看医生的时候，就是日期到了，时间到了，你忘记了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本身有好几次。当你忘记去看医生的时候，通常医生会打电话给你吗？ 通常我知道，比如说我看的医生，通常是一天前会打电话来啊，提醒你一下，明天某某时间什么时间啊，有这个与某某医生有什么约会。但是当你没有去看医生的时候，一天过了，通常医生会打电话会问你们为什么没有来，会吗？可能有一些医生有，那当通常我相信通常很少，通常不会打电话来，你为什么没有来？你去了哪里？那他会惩罚你？应该不会，可能会以后你会在约就在做下一个约定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困难点。通常不会有什么很严厉的处罚你，惩罚你。但是神的约不一样，神的约里面有他的应许，神的约里面有他的条件，神是用他的约来建立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的约里面不只是我们对他有那个责任，神对我们也有他的责任，因为在神的约里面他有他的应许，他说了他一定要做得到。所以这个约里面听起来，哇，这个好像很霸道，神是单方面立约的。所以我们喜欢不喜欢，这就是神开给我们的条件。但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时候，这是给我们一个怎么说呢，一个安慰，一个很大的安慰。因为全能的上帝，全能的神，他跟我们立约，因为这个立约里头有他的发誓，就是说他应许，他答应，他一定会祝福我们。等一下我们来谈一下应许里面的内容。他答应会帮助我们，答应会赐福给我们，答应会救赎我们，那他一定就要做到。所以当他立约的时候，不只是说我们在这个约里头了，我们有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对神有要忠心，我们要就是要遵守上帝的诫命，这都应许里面所带的条件，所带的责任。但从神方面来看的时候，他必定要实现他所应许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即使我们不信，是不是不忠信啊？不是不相信他，即使我们有时候会跌倒不忠信，但是我们的上帝是心心实实的，他会持守他的应许。在这个约里头，他有一个责任把我们从一个非常堕落的地步带进入一个非常丰盛的地步。就耶稣说，我来不只是赐生命，赐更丰盛的生命。所以这是神的约。所以神的约，我给他一个定义，就是神的约是一个圣约，乃是神与人之间不可改变的。所以这是一个安慰，是一个很大的保障。我说我们电器有一年保障、三年保障、五年保障，有没有说永不改变的保障？有一些是有啊，但是通常是就是可能是某都有带着有一些某些条件的。但是神的约是永不改变，是永恒的，由神所加注的法律界定，这个很重要，是由神加注，就是刚才我讲的，这是单方面的，是神加给我们的，而不是我们两人谈好像谈生意啊，谈妥了我们才有合约，不是谈工作的时候谈妥了你才请我我才上班，没有，是神单方面所加注的法律界定。那这界定规定出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条件。所以这是一个怎么说呢，刚我在讲道里面有提到这神在圣经里面常出现一句话，就是神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其实这句话就是神与人之间的关系，神与人之间的约的一个中性，一个核心。整个圣约这核心的基本要素就是这个应许， 上帝要做我们的上帝，他要做他的子民的神，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换句话说，神要永远跟我们在一起，神要永远的帮助我们，神要永远的赐福于我们。所以这个应许很宝贵。那在下面以下的时间，我要跟你谈谈这个约到底是怎么样的约。约其实有好几种，其实一个约，但是怎么说呢？是有有几个形式出现，有三种。只要你今天认识这三种啊，这就是你的功课了啊，就是你在今天主日学里面所学习到的。那第一，我们称它为工作的约。那什么是工作的约？工作的约通常就是在亚当与夏娃还没犯罪之前，但上帝创造亚当与夏娃在伊甸园的时候，其实神在某种形式上，虽然圣经没有清楚提出约这个字，但是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甚至第三章，你会看到其实神已经与亚当立约了。神告诉他，你所有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这是一个诫命，所有园中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不能吃，因为吃的日子、吃的时刻，你必定死。那这看起来好像一个怎么说呢？不单只是一个诫命，好像是一个就是有带有惩罚的一个诫命，对吗？吃的日子必定死。但是如果你反面来看的时候，如果亚当跟夏娃遵行了上帝的旨意，遵行了上帝的诫命，胜过了这个撒旦的试探的时候，反过来说的时候，你会想，你就会看到，如果当这个撒旦这个蛇试探夏娃还有亚当的时候，他们没有吃这个果子，那会怎么样？我相信他们会得到永恒的生命。这个是个带有应许的诫命。在另外一方面，就看到在上帝创造伊甸园的时候，上帝也放了一棵生命树。这个生命树其实不是就随便放下去的。那我相信上帝把生命树放在那边，是因为要象征着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如果亚当跟夏娃能够胜过试探，遵守神的诫命，他们将会得着神所赐的永恒的生命。所以在这里，在这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你就可以看到神其实已经跟亚当在某种形式上立了一个约，这约里面有应许要赐永恒的生命给他们。但是这个是一个工作的约，为什么说是工作的约？因为这个是要靠亚当的行为，要靠亚当能够做得到，要靠亚当能够遵守神这个诫命，才能够得着这一个永恒的生命。所以在圣经，在我们这个教会的历史里头，在教会历史里头，学者、神学家、牧师们就把这个叫做工作的约。所以这工作的约里头告诉我们，如果顺服的话，亚当就能够得永生，如果不顺服的话，就会得到惩罚，就是死亡。那这个死亡不只是身体的死，而且是与神隔绝了，那是一个很可悲的事情。所以刚才我说伊甸园中的生命树的存在，也表示永远与神 同在是永生的应许。那只是亚当与夏娃在受试探的时候，他们过不到那一关，他们过不到那一关，所以他们就垮下来。所以我们叫做人类的始祖就从那时候开始堕落了。所以这一点很重要，这个工作之约乃是靠遵行诫命才能够得到生命。所以在罗马书七章十节有这样的一句话，他说诫命是怎么样诫命，诫命是叫人活的诫命，或者另外一个翻译是说这个诫命是引致生命的诫命。所以诫命神的律法，其实如果你去遵守的话，那你就可以得永生。但是问题在人堕落犯罪之后，因为人的罪性，没有一个人能够完全遵守神的诫命，没有一个人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可以遵守神的诫命而得永生。那换句话说，没有一个人从亚当跟夏娃犯罪过后能够应遵行神的诫命能够得到这个神的应许。那这并不是说今天这个诫命这个应许已经不存在了，这个诫命的应许就是说你遵守诫命完全的遵守就能够得生命，今天还是有这个果效，只是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得到，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除了耶稣基督。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怎么办呢？亚当与上帝与亚当立约，这个工作约，亚当失败了。但是我们神是信实，他不只是公义的神，所以他是公义的神，所以神要惩罚亚当，甚至要惩罚亚当是人类的代表，甚至要惩罚我们。所以每个人生下来都有那个罪性，但是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这个工作之约不能就是在我们身上，就是怎么说呢，我们不能实现在我们身上，我们做不到。所以神也预备了另外一个约，叫做恩典之约。这恩典之约就是告诉我们，神要白白的赐下一份礼物，就是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但这个恩典之约之前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约，我们叫它救赎之约。那为什么叫救赎之约呢？这个救赎之约不是神与人之间立的，这个救赎之约是神与神之间立的，就是三位一体的神，父子、父神、父子、父圣灵之间所立的约，叫救赎之约。他们需要立这个约才能够再去把这个恩典之约实现在我们的历史当中。父子和圣灵到底之间立什么约？我们叫救赎之约。那到底他们是立什么约？那这个救赎之约就是父神、子神和圣灵之间协定的，就神同意要成为人做我们的代表。所以父神就是同意差遣他的独生子来到人间成为人，受苦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担当我们罪而付上代价。那神父神也同意，当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这个代价的时候，当他三天从死里复活，那他就坐在父神的右边。 他会同父神同享这个荣耀。那么把这个荣耀都归给他。所以父神他在这个设定里面，他要赐给神，他要赐给耶稣 一群的百姓，他要差遣他的独生子成为我们代表，他要给耶稣基督他的儿子预备一个身体，他要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救赎他百姓的总代表，然后他要赐给他天上和地上所有的权柄。那在耶稣基督这一方面呢，就是子神，神的儿子。那这个救赎之约就含有这个救赎之约就含有这个东西，就是他要成为，他要愿意受苦。你想想看，一个尊贵的皇帝的儿子，他要受苦来到这个世间，并以人的身份生活在当时犹太人摩西的律法之下，然后他要完全顺服父神所有的命令，所有的诫命，就是亚当失败的这个地方。所以公作，在公作之约，亚当不能成就的、失败的、不能顺服的，现在耶稣基督在这个救赎之约，就与父有个协定说，我来成就亚当所失败的。所以他要成全，他要遵行，他要完全顺服父神所有的诫命、所有的命令，甚至顺服至死，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要为自己召聚一群百姓，使得父神所赐给他的没有一个是失落的。那在圣灵这一方面呢，在圣灵这方面，在这个整个救赎之约，就是刚才我说的父子圣灵所设定的，那他要执行父神的旨意，并要充满耶稣基督，赐力量给他，就当他成为人的时候，使他能执行在地上的他的侍奉。那他要将基督救赎的工作所带来的这个怎么说，这个果效、这个利益、这个福祉和福分，在基督回到天上之后，那他就把这个福分应用到在我们每个信徒身上。那今天你问我信主啊，怎么会那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是几千年的事情，那与我今天信神有什么关系呢？信耶稣有什么关系呢？耶稣基督的工作死在十字架上，他的那一个这个果效所带给我们种种的福分，丰盛的生命，成圣这个新的生命，新的思想，这个什么新的这个意志、思想、情绪，种种的，这是通过圣灵把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的工作，他的果效带给我们，运行在我们身上，我们说应用在我们身上，运行在我们身上。所以圣灵在救赎之约里头，他就答应要做这个工作。我说这个很美妙，这个是很奇妙、很伟大的工作。三位一体的神，三个位格，父、子和圣灵，他们应许先自己先有一个协定，所以他们答应要做得到，然后才把这个恩典之约赐给我们，然后才把这个恩典之约在人类的历史上付诸实行。所以这个恩典之约来到这个恩典之约的时候，也是神所设立的，就是用另外一种方法叫人可以得救。那这个恩典之约有几方面我们可以学习的。那这个恩典之约里头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当然是神与人之间的立约，这个是神与人之间，神与他的子民，因为他要救赎他的百姓。但是这个恩典之约里面要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中保， 就是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在这个恩典之约里面要扮演一个很特殊的角色，就是中保。那在工作之约里面，神与人之间是没有中保的。在伊甸园的时候，亚当夏娃的时候是没有中保的，神就直接跟人说话了，神就直接给应许亚当了。亚当能够遵循这个诫命，他就能够得永生了。但现在不行，人已经堕落了，所以要由耶稣基督来做这个中保。然后这个恩典之约的条件是什么，或者是管道是什么，人得这个永生的管道是什么，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说我们要用信心来接受神，要接受主耶稣基督，我们要信心来悔改，来接受主耶稣基督，就是相信救赎主基督的工作。这个信心不只是我们新约这时候时代的这信徒所需要的，连旧约的时候虽然他们有很多的先机很多的礼仪，但是他们是怎么得救的呢？也是本于信，也是因着信心才能够得救。然后第三点，恩典之约的应许的祝福乃是神与我们永远的同在。就刚才我说，神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那在整个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中都频频出现这一个应许，常常会提到这个应许，就是他应许他要做我们的神，而我们要做他的子民。所以这告诉我们恩典之约这个是很宝贵。而且我们新约跟旧约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新约时代，那旧约的时候以色列人常常就是希望父神常会与他们同在，但是你发觉当他们犯罪的时候父神会离开他们，会惩罚他们，离开他们，所以他们会期待有一天神会与他们永远的同在，那种密切的关系。你说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他们要与父神，就是普通的百姓要到神面前不容易，他们要透过祭司，他们要透过这个祭礼赦免他们罪，要透过大祭司做各样的祭礼，献上各样的祭物。所以神跟他们之间好像有一层很远很远的这个隔膜。但来到新约的时候，这个道成肉身，耶稣基督成为人，哇，这是整个旧约里面他们从来可能都没有想过的。神成为人，活在他们中间。所以你说新约的信徒就是耶稣时代的信徒，是比旧约来的更有福分。但是我告诉你，我们今天活在耶稣基督已经升天了钉在十字架复活升天了，更有福分。为什么？因为圣灵，因为耶稣回去，圣灵降临。圣灵降临做什么？他不只是把这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所带的福分带给我们，他要住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说耶稣基督怎么与我们同在，耶稣基督怎么住在我们心里，是透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所以你与耶稣，我们与耶稣基督关系是那么的亲密。旧约要透过祭司，然后新约很好，新约他们可以跟耶稣在一起，也不是每一个时刻跟耶稣在一起，但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每一天每一时刻，当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当你悔改相信他，你成为他子民之后，每一时每一刻都透过圣灵 耶稣都在你心里面。我们是跟神亲密到这个的地步，所以这是恩典之约所带给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应许，很宝贵的应许。然后在恩典之约这个记号里头，在旧约时代，这个开，就是如果一个人要进入这个神的约的这个关系的外在记号，就是割礼。你们也知道，犹太人要割礼，那么要持续这个约的关系的记号，就是继续遵守神所赐给不同的旗，那这节期和礼仪。但是在新约时代里面，这个我们要进入这个关系，就是当然我们是悔改相信神，但是也是透过洗礼。然后我们每一个月有些叫每一个星期为了代表我们这个持续这个关系的记号，就是参与主的圣餐。所以这个圣月被称为恩典之月，乃是因为它全然是根据神，从神哪里所赐给他救赎之人的恩典，白白赐给我们，而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德，不是靠着我们的功劳，不是好像在工作之约里头，亚当必须遵行这个诫命，我们才能够得永生。因为在恩典之约里头，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耶稣基督已经完全遵行神的诫命，这一方面他已经帮我们成就了这一个方面。工作之约亚当所失败的，耶稣成就了。然后我们只要相信他，相信他，相信父神能够把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个他的身上这个义放在我们身上，好像穿衣服一样穿在我们身上。所以当神看见你的时候，你不再是一个罪人，这是恩典之约。感谢神，感谢神。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所以神与人的关系，用一个字，就是用约来建立。好，
众人的亚因亚当的夏娃的过犯，众人都死了，对不对？那我们都成了罪人。可是圣经上也说，因着第二亚当，因着一人的顺服，耶稣基督才能叫人活的。他为什么不是众人都成了活的？好像这个 balance 不够，因为耶稣亚当夏娃犯罪，我们人类就通通堕落了。
不能够这样讲。其实有一点我没有提到的，整个恩典之约里头有一样东西很重要，是相辅相成的，就是神的拣选。那你不要问我为什么怎么说呢？对，这是一点。然后另一点说，你不能说神不公平，神从来没有欠我们的。所以神在神的拣选里头，就在神的拣选里头，他就立了这个恩典之约。所以是神的拣选与恩典之约是相辅相成的。但是我们得惩罚不是因为神没有拣选我们，是因为我们犯罪。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有些人听了福音也不会相信。不是，当然你从那个角度来看是神没有拣选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神从来没有用枪指着说你不能够相信我。所以这一方面也有提到，就是说恩典之约里头有一个很重要的层面，就是神从来没有强逼你相信，这个很重要。但是我们也相信神的这个恩典临到我们的时候，在他拣选里头，我们真的怎么说呢，就是我们整个意志整个思想在堕落里头，我们被恢复过来， 有个真诚的功用。所以当我们用真诚那个这个思维，这个理性去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去回应，我们很愿意的去回应。所以我还没说我们没有被强逼去相信他或者不接受他，没有一个人犯罪是不愿意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很困难的神学问题。当然我自己只是谈到这个恩典之约，但是这个恩典之约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神的拣选。好，谢谢你们的问题。我还有什么问题吗？对，对，神当然我们不说神拣选是他当然是依着他的他的怎么说呢？对，你这句话很好，但肯定有一套，就是在他的旨意中，他是很有智慧，他不是乱选的，我相信，对他不是乱选 ，Yeah， 这也是一个奥秘，对，但是他不是乱选，不是随便选，他有他的旨意。但是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旨意里头，我们的责任不是明白他的旨意为什么选这个不选那个，我们的责任是要回应上帝所给予我们在圣经给我们这个福音，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也不要去想到底他有没有得救，这个他有不是没有得，他到底神有没有选他？你的责任是传福音给他。因为如果神拣选他，他一定会回应你所传的，所以你的责任是传。所以有一天我们到天国的时候，我们不是问上帝，哎，怎么你没有告诉我他到底有没有选他，说我没有传给他。上帝问你，你到底有没有传给他，信不信不是你的问题，是他的问题。没有，这不是圣经所谈的预定论。圣经的预定论是，如果神拣选他，他一定会诚心的去回应。当然在他人生当中有跌倒的时候有什么，但是他是一个真正被拣选，他就有一个真信心，他会持守他信心永远到底，圣灵也会保守他，这一点很重要。所以有些人，我在新加坡带领一个中国人团契的时候，也是有个人问这个问题。他说他问什么了，他问如果神没有，他好像反过来说，就神如果没有给他，没有拣选他，我传给他都没有什么用，或者他怎么样相信也没有什么用，因为到最后他还是不相信，他怎么样去寻找上帝也没有什么用，因为神没有拣选他。我说不是的，如果神没有拣选他的话，在这个他就不会在这个恩典之约里头。如果没有人，神没有拣选他，你传福音给他，他也不会去相信。其实说实在，不是我们在找神，不是我们在找上帝，是上帝在找我们。所以我们要感谢神。今天你们能够坐在教会这个位置上，你要感谢神。哦，不知道在座里面有没有慕道友，或者还在想到底要不要信耶稣？我不知道，但是如果当中有的话，我是衷心的劝告你，这是一个很宝贵的应许，你要把握这个时机。可能明天走出这个教会，你不再有这个机会，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我家人，我不是一个从这个基督徒家庭成长，我都是拜拜的，差不多每个星期我都跟我父母去庙堂里面拜拜，就是拜神，拜很多神。我们说道教徒，我们不是佛教徒，但是神的恩典临到我们家的时候，我们一个一个的信主，从人看来是没有什么可能。不只是一个一个信主，我们三兄弟，我有两个哥哥，我们三位都是传道人。 但是我们从前是反对耶稣基督的。我妈妈是反对耶稣基督，我二哥是反对耶稣，我大哥是反对耶稣基督的，我是不理不睬的。但是因为神的恩典领导我们，我们就相信了。所以你问我，假如不是神的拣选，你说我会用这个堕落的脑袋去想通吗？我能够用这个堕落的脑袋去相信他呢？我相信不可能。我今天会在就是在外面就忙赚钱，忙其他事情，为名为利。当然我们今天哦，有神放你在不同的岗位啊，不一定要做牧师，都是为着神的荣耀，好好的啊，工作好好的荣耀神，好好的赚钱，好好的奉献，是卫斯理所说的。最困难是我父亲，父亲有没有神有没有拣选他，我真的不知道。我的父亲是一个非常反对基督教的啊的一个人。我曾经写信给他，劝他信福音。我大哥是最跟他传福音最多的，但是他是最反对我大哥的。其实他是反对神，但是他心里面他写了一句话说，他不相信有天堂，他不相信有地狱。他跟我说，人死如灯灭，死了就没有了。但是教会的弟兄姊妹哦，不时有传福音给他。那在2004年，他因心脏病一下子就去了。那我们就很担心，哦，爸爸走了，到底他有没有信耶稣？我们不知道。但是后来有位弟兄告诉我，在爸爸一个月还没死之前，教会的牧师跟他这位弟兄来传福音给我爸爸。他说我爸爸其实信主了。他有做那个就是劝悔这个悔改的这个祷告，但是时间是一个月里面，你通常你是从一个非信徒转到一个信徒，你通常会看不见，所以不知道他临走的时候是不是有这个机会说啊，主啊，接受我，我这完全交在你的手里，有没有这个机会我不知道。但是我们希望有一天能够在天上看见他，所以今天神给你有这个机会，你好好的把握。今天神给你有这个机会做基督徒，不只是相信他，好好活，好好活，像一个基督徒，好好遵循神的话语，因为不知道你什么时候会走。我刚刚有位表弟，上一两个月罢了。32岁，糖尿病，2个月进进出出就完了，一下子没有一个人能够接受这个事实。32岁，但是生命不在我们手里，对吗？生命在神的手里。我们今天有的，我们今天能够活的，我们好好把握这个时刻，好好的传福音，好好的研究圣经，做一个在恩典之约里面一位忠心耿耿的基督徒。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只是你是我们的创造主，我们感谢你是我们救赎主。你用一个月，一个圣月，一个恩典之月，建立一个这么奇妙的关系。因为在这个恩典之月里头，你应许你要成为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你的百姓，你要永远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感谢神，因为在这个恩典之月里头，我们享受主耶稣基督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担当所成就的，所带来的种种属灵的福分。而这个福分是通过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应用在我们身上。而不只是如此，因为耶稣基督主你自己通过圣灵住在我们心里面， 因为这是新旧约，是新徒从来没有能够有人尝试过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在活在这个时代有这一个的福分，我们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活像基督，能够把握这个时机传福音，能够把握这个时机好好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让我们做一个有用忠心的仆人的基督徒。我们感谢你，我们求主赐福于我们，我们是祷告祈求，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好，谢谢你们，谢谢你们。